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青春凉伴，我们这个线上的团契啊，我是李诺，
我是蓝冰燕，
我是林思雨。
我们是不是要欢迎一下思雨？
对对对，我们先来欢迎一下
我是来客串的
顶班的
或者这样说吧，我们这个团契其实很欢迎我们的朋友们来加入的，
就是一个开放的嘛。
对，所以呢不是顶班，也不是客串，你就是来参加我们的团契
对，就像我们对于团契的一个期待也是如此。我们大家都生活在一个相同的环境里，或者说相同的处境之下，但是每个人的感受，每个人在信仰当中的经历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对，
那我们各自来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经历，我觉得是特别宝贵的。所以也有可能将来我们的节目当中会出现听众朋友的声音，
我觉得这是很棒的，
对吧？好，那我们言归正传，今天来聊点什么呢？其实看标题大家应该知道啊，就是跟一个词儿有关，意外。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意外呢，它是一个所谓的中性词吧。
对，就意外惊喜也是意外。
对，
意外的惊吓也是意外。
对，
而且这个意外的话是自己想不到的。
或者说我们没有办法去阻止它发生的。
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是在于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是不是因为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结果人就具备了逻辑推理能力
要是用个不好的词来说就是狡辩
就是我们会按自己的期待，按自己的想法说，哎，我可不可以用这种方法，可不可以达到那种目的。那我们所谈到的意外呢，就是超过了我们的这个推断的范围了已经。那当然呢，其实我个人感觉呢，就是这几年来说吧，可能大大小小的意外也是层出不穷的。
或者说自从网络时代以来，就是这个网络通讯发达以后，我们知道的事情越来越多，所以其实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看到听到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意外发生。
对，这个我认同的。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为了预防这些意外都会做一些比较多的准备吧。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意外确实是我们人是很难想象得到的。
没错。比如说前段时间五一劳动节那个假期里边呢，我们知道在广东呢有一段高速公路就出现了这个塌方。塌方当然我觉得这个不是最重点的地方，而是在于说因为这个事故是发生在夜间，有很多的车辆正在行驶途中，所以最后我们看到这个结果，坦诚的讲是非常惨烈的，
很痛心吧。
是
因为
看了也挺难过的。
对，五一假期嘛，大家回家或者是出行都是一家人一家人的去的。
对，
那发生这个意外的时候，其实对家庭来说吧，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吧，不管是受伤还是说这个真的是失去生命，我们旁人吧只能说我们觉得很痛心很难过，但是这个当事人或者说经历这个损失的家庭，他们的心情我们难以想象。
对，没错。其实每次我们这个社会当中发生类似的事件的时候，真的我会觉得说好像旁人能做的很少很少。也许某种程度上我们有所谓的共情能力啊，
是，
但是你这种共情事实上你在真正的家庭受到一些冲击的这个处境下，没有多大的意义，我觉得。
对，怎么讲呢，就像人家说当你做了妈妈之后你才会
知道
稍微理解一点如果你的孩子出现什么状况你的那种心情吧。
对，所以换位思考也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
对对，某种程度上来说你可能可以共情一点吧，但是实际当事人的处境是怎么样的，这个很难能够一样的。
对，
如果我的存在只 像划过夜空的流星，为什么我总梦想永恒？如果我的出现只是一个意外的巧合，为什么我渴望被爱？谁能听见我？听见心深处的呐喊，谁能告诉我，告诉我，到哪里去寻找真爱？
当然，我觉得今天我们谈的重点，首先一定不是这个高速公路这个事件，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还是觉得我们可以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待，因为我就想到耶稣曾经这样说，他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告诉你们这些事是为了让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其实每时候我想到耶稣说的这句话的时候，我坦诚地讲哈，是有一定的难度去理解的。我会觉得说，神呐，你干脆不要告诉我，对不对？你别告诉我，我心里不知道，没有那个所谓的预期，或者说不是提前知道了，然后也无力改变，然后就是好像心里边老是打鼓说，哎，这个苦难是什么样子的，这个苦难究竟什么时候来。
我倒是想到，就是主耶稣他也鼓励我们要去观察环境，然后我们自己要去做什么样的预备啊。就是主耶稣他将来要再来，或者说这个世界的末日是怎么样的。
对，
是，其实我觉得主耶稣他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是有苦难，也就是说其实作为基督徒我们都不能避免这些意外，这些痛苦，
没错，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去面对的。
对对对，思雨说这个我就突然想到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千万不要跟人家说来信耶稣吧，信了耶稣你就家庭美满身体健康
甚至病的医治、
啊、对对对。
那与我自己来讲，每当看见这些意外的事情，或者说谈论到关于意外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我在想，这个意外我是没有办法避免，或者说这个苦难我是不能够逃避的。因为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人类犯罪的后果，
是，
或者说它是一个结局吧。圣经也这样说，
代价嘛，
死亡是每个人的结局。
那
我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可能我能做的就是预备，就是预备好自己。比如说可能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不是基督徒的人，也会讲说我们不要留遗憾呐、或者说趁着有时间去做有意义的事情啊，跟自己爱的人就是及时表达爱啊什么的。我觉得作为基督徒，这些也是我们要去做的事情，
预备嘛，是吧？
对。但是有一个更重要的，也是我自己在面对或者说听到这些意外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的亲人。就是还没有信主的亲朋好友吧。我不知道我这个想法是出于哪一个点哈，但是第一感觉就是我觉得我死了不重要啊，或者说我离开这个事情都是很正常的啦，结局嘛。我知道我要去到哪里，就是去到主耶稣那里，
更美的家乡。
对，更美的家乡，因为圣经里面也讲了嘛，就是说主耶稣为我们预备了地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没有什么好顾虑的了。那我的亲人呢，就是情感上来说我还是会挂念他们。
明白。
对
对。我之前其实在节目里边提过，就是我在青少年时期出了一个意外。现在回来看，我想再过多少年我再回来看，我都认为那场意外几乎是改变了我整个人生的走向的。就是在我原本的计划里边，怎样读书，怎样的说进入社会等等，虽然那些东西都是虚无缥缈的，但是大多数人都在走的路。但是因为那场意外呢，就导致我就完全偏离了这条路，以至于后来我父母都放弃了，觉得他们的放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过去他们努力的挣钱，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让我能够好好读书，将来能够有什么样的成绩。但是后来他们发现他们设计这条路线断了就是不能照着这条路继续走了。那我回想一下当时意外发生的时候，我可以坦诚的说，我第一时间的感受是像做梦一样
啊，
就是因为那一瞬之间其实你来不及反应的，因为它发生的时候、
嗯、
之所以是意外，就是你没有预料，对、
嗯、
没有准备的、
嗯、
所以在发生的那个时间我其实是愣了好一会儿，
嗯，
我在脑子里琢磨，我说发生了什么事儿？
我也会经历这事吗？
就那个时候倒还没有想这个事儿、
哦、
那个时候只是说
嗯
做梦吧，
嗯，
就是当然我觉得可能从内心来说是拒绝这个已经发生的事实的、
啊、嗯，
所以呢当时除了说我自己经过了一个缓冲的时间之外，然后就自己在家里独立的去收拾一些东西，等着我父母、
嗯、
就是邻居叫父母回来嘛，
嗯嗯
嗯，
就是直到我看见我爸的面的那一刻，我觉得啊、
嗯，
我终于承认这件事了。
哦，我觉得你好勇敢好坚强哦你还能收拾东西。
我当然就是还是我说的那个，就处于一个麻木的阶段那个时候，
嗯 嗯,
嗯,
嗯, 嗯，
就跟很多人其实
应急的反应，
对，一开始受伤其实你不会觉得疼的，
嗯嗯，
是过后了才慢慢反应过来的，
嗯，
所以我现在再回想，我仍然觉得这是一个很让我觉得很魔幻的一个经历，
嗯，
那当然我们可以认定为这就是一个意外，
嗯，
那回过头来再说的时候呢，我就想到过去呢有一位姐妹、
嗯、
她也是经历过一些意外的事情，
嗯嗯，
我们就聊起来，
嗯，
她就问我，她说你觉得为什么神让我们经历这些事儿？
嗯
嗯，
啊，她就问我这个问题，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生命也特别不成熟，就是我也想不到什么答案，毕竟你如果你随便乱说的话很有可能会给别人带来一些伤害嘛，对不对、
嗯、
那我后来想来想去，我说其他的原因我不知道，但对我来说有可能神是为了让我走一条捷径，
嗯，
我清楚自己的性格、里面有骄傲也好，自满自卑等等各种复杂的这种情绪也好，
嗯
嗯，我甚至尝试推断过，如果我不发生这场意外，
嗯，
不在那个时间去接触我们的信仰和思考我们的信仰的话，照着大多数人走的那条路去走，有可能慢慢的我就变成一个随从社会潮流的人，因为我这个人很容易受环境影响，
嗯，
所以我刚刚出意外那几年的时间，我努力的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待在一起，
嗯
嗯，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自己待着，首先负面情绪太多，
嗯，
如果你跑出去呢，我又觉得别人都是带着异样的眼光看我，
嗯，
所以还是跟教会弟兄姐妹在一块待着会比较舒服，
嗯，
这个是回过头来我看其实神会有他的心意，但我们往往过不去的一个坎儿，就是刚刚冰燕问的那个问题，为什么是我承受这些，
嗯
啊，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些东西？
那当初你是怎么走出这样的一个？
我其实没有想过这个事儿，
就慢慢的在教会的陪伴下度过了，
嗯，
是吗？
如果我自己仔细回想的话，我也不是说好像走出来了，
嗯
嗯，我其实是被迫接纳的，
嗯
嗯。为什么这么说呢？之前我也提到过，就是我比较长一段时间因为身上的伤疤呀什么原因，导致我常年穿长袖，无论夏天再热我都穿长袖的，
嗯，
那直到呢我换了一份工作，工厂呢要求你必须要穿短袖，
工艺是吧？
对对对对，
嗯，
然后呢我就没办法了，
嗯，
但是因为那一次呢我其实突然之间意识到，就算我穿短袖也没人看我，
嗯，
就算我身上是有伤疤跟别人不同，但是别人也不会天天追着你问说哎你怎么啦或者什么，但那个时候我感受到的是一种人情的薄凉。
你看吧，人家关注你也不是，
对，
不关注也不是，
所以你看人心里就是很矛盾的
啊。不过怎么关注确实是需要一些技巧，
嗯，没错，所以后来我理解一件事儿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自己的状况真正需要消化的和处理的是我自己，
嗯，
我们也有一些同事或者朋友也会私底下偶然的机会，哎，
嗯嗯，
他们就很尊重的就说哎你是怎么回事了等等之类的，
嗯，就想了解关心一下，
对对对对，
嗯，
那经过了这些之后我就发现哎这个至少外在不再成为我的困扰了，
嗯，
回过头来讲啊，我发现我自己越来越接纳我发生意外这个事儿的有一个很基础的因素是在我信仰的过程当中对罪越来越深的理解，
嗯，
就是当我越想到我是个罪人，从上帝的创造来说我是悖逆的人的时候，
嗯，
我就会发现其实某种程度上我承受一切都是应该的，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后果吧。
嗯、对对对对对、嗯，只不过说你心里那个度，你会觉得说、主啊，我愿意受苦，但是我受哪个程度的苦，对不对？
嗯，这让我想到，就是我们受这个苦的时候啊，如果我们知道原因。我们可能会比较容易接受、
是
总的来讲，我们如果从李诺你的整个人生计划来看呢、就你前面说你父母怎么给你计划，
对，
那我就想也许这不是神的计划啊，神的计划就是可能你要经历一个转折，但我不敢说这个意外是神的计划、因为这其实
可以说可以说我在我面前可以说我完全接受这个，
但是其实可能对很多遭受苦难的人来讲，
是的，
是不能这么讲的。我们也说，我们真的无法去测度神的心意是怎么样。但我们知道一点，就是神的心意总归是
好
的，好
的，
要我们走在好的。但是这个好呢，真的不是我们人以为的好。
没错，
对，因为神给我们的好处是跟生命有意义的，对，
是的，是
与我们生命有意义的。但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个益处呢，真的就像小孩子。我们常常举例子，两岁小孩他要一个大人的单车，他会摔倒。
那
大人肯定不会给他，
对对对，
因为对他没有益处。
对，
但是大人认为对他好的，比如说吃一些有益的蔬菜啊、肉类啊，那大人肯定是很乐意给他的。或者说，即使孩子不乐意吃，也要想尽办法去帮助他。
对，
所以我想大概也有点这个意思吧。
我也想起我过去十多年前吧，也是青少年。差不多十几二十岁的时候，我自己也是经历过一次意外。那当时我自己呢，就是在马路边可能出去逛街回来了，骑自行车。当时呢对面其实是没有车的。但是呢可能前面有一辆摩托车它在行驶过来。可能我是误判了它的速度。结果呢我就有点可能觉得哎，我先过去吧。可能他没那么快过来的。
对对对对，
想不到当我一过去的时候，就那个车就撞过来了。当时眼前一黑，那个时候内心当中还是有一点点恐惧。不过挺感恩的是，我那个时候被撞到了，但是我的身体是没有很大的一个损伤，只有一点点的这个轻微的皮外伤这样子。对，经历这件事情之后，我也觉得就是生命啊，真的不是说我们自己能够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有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我可以去判断这辆车它没那么快来到。但事实上呢，我们人有的时候也有点怎么说呢，就是不要太过自信。对我来说，所以我觉得经历这件事情之后也给我的生命有一个提醒。有的时候我觉得他不会这样子的时候，那是一个错误的判断。
对对对对，是的。
对，所以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我常常会感恩今天还能活着。因为像这些意外的话，如果那辆车往我里面再偏一点的话，很可能我就我也不敢想象那个后果是怎样的。对。这是我对生命的一些思考吧。当时十几岁的时候还是很年轻，但身体恢复也比较快。
是。
对，但是有的时候我会因为这件事情太久了，我会忘掉它。但是也会让我会想起这样的一些经历。
是。其实我听你们两个人讲，就是自己经历过这样的意外或者说意想不到的事情对自己的提醒的时候，我就想到自己，我可能没有经历过特别大的这种，一些小的我已经忘记了。我就想到一句话叫温水煮青蛙。就还有另外一句话，就是我们常常活得好像永远不会死一样。怎么讲呢，就是我这个人可能惰性比较强吧，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我，但至少我的意识里面，我常常会觉得自己对有些事情我会很想去逃避或者说很想去拖延。
明白。
比如说一个小毛病，晚睡，就是今天想着去改变。当然这个可能排除了很多的客观的原因了，虽然有很多客观的原因，但是如果我把它看得很重要的话，
对对对，
它还是可以做得到的。
是。
但是呢每一次当我陷在其中的时候呢，我就会想哎呀，就没有关系吧，没太大的关系。 但是我就觉得类似于这样的生命当中的一些问题呢，如果不去处理的话，可能真的有一天我要去面对的就是可能是遗憾了。
对， 对，
因为我们说到了我们不知道意外跟明天哪一个先来。
嗯，
那我觉得生命当中一些看似不怎么重要的事情，
嗯，
可能是需要急需去处理的。
对，其实刚刚思雨在讲的时候讲到一个，就是我们个人对于自己人生的一个掌控的角度，我是觉得很好的提醒。因为很多时候啊，可能大家会对这个意外有那么强的应激反应，或者说有那么大的反应，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意外打乱了我原有的计划。
嗯，
我原本想这样的，原本想那样的，但突如其来发生这件事儿，可能哪怕它是一件很小的事儿，
嗯，
但是所造成的后果在我看来是很大的。
嗯，
而我之所以认为它造成的后果很大，是因为它打扰了我。
嗯，
或者说冲击到了我自我的这个部分。
嗯，
所以我就想，嗯，你们刚刚问我当时怎么走出来了，我就觉得我好就好在那个时候我很迷茫
啊，
就整个人就是一个特别迷茫的状态。
嗯，
不知道读书是为了什么，也不知道工作是为了什么，就是只是觉得啊，既然不读书就去工作吧，那时间到了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其实我又往后继续想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我为自己的外貌啊各个方面焦虑，事实上我有很多长辈也为此焦虑的
啊，
因为他们尤其担心我将来如果找不着对象怎么办。那其实如果根据这个思路我们再延展的话，假如说我真的时至今日仍然是单身，
嗯
嗯，
仍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伴侣，或者也因为外貌的原因导致我找不到一个好的工作的话，
嗯，
我心中所积攒的那些负面的东西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嗯，
就我觉得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思考的方向。
嗯，
只不过呢，我觉得当我们聊到我们的信仰带给我们的一些鼓励和作用的时候，我们势必会说，正如耶稣基督说了，你们在世上有苦难，
嗯，
所以坦白讲，我们应该接纳意外，
嗯，
是，
或者说我们甚至应该所谓的叫拥抱意外，就是因为你等候它嘛，就是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但是它发生的时候你也不要觉得稀奇。
嗯，
但是这会不会又造成另外一个可能是极端？
嗯，
既然随时随地就会发生意外，那我努力还有什么意思呢？
嗯，可能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思考，
这是可能出现的一个状况。
对对对对，就是我何必在，你看我又努力工作又那个什么甚至读经啊，追求神，那我也不知道将来某一天就发生什么事了。
对，我觉得这个就关系到你怎么去看待死亡，或者说你的人生吧。
嗯嗯嗯。
就我这个人生是我掌控的吗？我说我可以达到怎么样的成就，
对，
我可以努力达到什么样的状态，这是目的吗？
嗯嗯。
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那如果说目的不是我们的目的，而是神的目的的话，我觉得这又是另当别论了。当然可能比较官方或者说
挺属灵的
属灵的一个说法，就是我们的生命的目的啊，其实就是为了荣耀神，或者说是神造我们有他的目的。
嗯，
不用说那么具体了，反正他造我们就像我们造一个水杯出来为的是让他装水，
就是你不是白白的到世上走一遭的。
对，
嗯，
所以不是说我想着意外哪一天来，我要怎么样去预备，我要或者说意外来我就觉得没意思了，
对对，
我就不干活了我就不努力了，
嗯，
而是说神给我的计划或者说目的是什么，那我就安安分分的做好我的本分。
对，
那至于神哪一天要我回去那就神说了算。
嗯，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听说过，或者是你们身边接触过一些弟兄姊妹哈？
嗯，
我个人呢就认识一位老牧者，
嗯，
然后呢我跟他在沟通聊天的时候，他自己因为已经退休了80多岁了，
嗯，
他也会常常去到其他地方去服侍，
嗯，
但是呢他讲了一个前提是什么呢，我相信大家可能也会比较熟悉，
嗯，
他会说主若愿意
我就去，
我就去。
嗯，
对，他有他自己的计划，他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嗯，
但是他常常会把这句话就是跟我们说，如果神愿意那我就可以去做这个事情。
嗯
嗯，我其实当初我听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有点不以为然，我会觉得，
嗯，
哎，基督徒也可以 计划我们的行程啊，我们做的事情。
嗯哼。
但是对于一位老牧者来说，他经历了那么多，他人生有那么丰富的经历，
嗯，
然而他竟然可以就是讲出这样的一句话。
嗯，
我觉得就是给我有一个真的是很深的思考。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想做这个事情我就去做吧，
对对对，
但是很我但是有的时候又没有想到我们做这个事情，哎，那是不是神带领呢？或者是说他说的那样子，如果神愿意，那我就可以去这个地方。
嗯，
这样子。
嗯，
对，
这也让我想起了圣经里面的两节经文。
嗯，
就是说到在雅各书第4:15，其实14也讲到了。
嗯，
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
嗯，
我相信这节经文也是让我去思考，有的时候我们按照自己的计划我们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们还好像没有想到我们刚刚都讨论的一个一个话题，就是意外。
对对对
对,
对，没错，就是在你的认知或者说你在所谓的叫你在前进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考虑过意外的发生，而这个意外的发生是让你有什么样的感触。
嗯，
比如说这个感触会不会是一种所谓的你觉得啊，我做的是一件神喜悦的事情啊，我以为哈，我以为神喜悦的事情，但是突然出了一个意外，
嗯，
我就会想是不是神不让我做了，
是一个提醒
啊，又或者说哎，恶者的攻击，
嗯
啊，又或者是其他的。
嗯，
那我觉得这些其实某种程度上表面看我们是一些具体的事物上的思考，
嗯，
但事实上它直接会追溯到我们对于神的一个信仰的这个根本上。
嗯，
你是否相信神是掌管万事万物的神？
嗯，
你知道我就想到什么呢，保罗他想去罗马，
嗯，
但是呢圣灵感动他不要去，还感动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告诉保罗说不要去。
嗯，
但是他还是去。如果这样看的话，我们会不会觉得保罗是一个特别不顺服的人？我觉得真的这其实可能某种程度上就涉及到我们对于这个信仰或者我们跟神的关系之间的，就是这个关系的问题。
嗯，
如果你真清楚你在这个世上的目的是什么，
嗯，
你来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那无论前面面对的是什么样子一些难题，你可能只是当成一个一个的关卡过去就算了，
嗯，
而不会简单的通过一些表象的一些意外或者是反正是超乎你的想象的东西会影响到你原本在进行的计划。
嗯，
我觉得这一点可能会有一些帮助，因为刚刚冰燕特别提到了说我们活着是为了荣耀神，
嗯，
但是请注意啊，我们也有自己以为荣耀神的方式的，
是
比如说多赚点钱，
嗯，
比如说我有好的名声，我去传福音好像别人更信服，
嗯，
但事实上这是不是神要做工的方式我们好像不去关心他。
嗯，
所以意外很难讲了，其实真的很难讲。
嗯，是。
嗯，
又或者说我们身处其中的时候呢可能会需要被提醒吧，就是我刚刚也在思考，如果我自己真的经历某一些我想不到的事情或者说我不愿意面对的事情，
嗯，
可能我真的还需要别人或者说我的弟兄姐妹们来提醒我一下，就是神的心意是什么，
嗯，
而不是只是陷在这个事情的当中。
对，其实刚刚思雨分享的雅各书的经文也让我想到以赛亚书那里呢，他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我觉得主的经文可能也会把我们引到有关于所谓的意外的这个方向来思考。
嗯，
因为就像我们说 意外的惊喜大家可能都喜欢了，对不对？
嗯嗯，
但是意外的难处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为什么我会发生这些事情啊，就会有这类的思考。但是你看这处经文又告诉我们说，这些苦难这些艰难它是一种教师的形态出现在我们生命里的，
教导我们明白神的心意。
对，甚至我们想你看在到新约时代了，我们都在说哎呀我们不是靠律法而活，
嗯，
但圣经告诉我们律法是我们训诲的师父啊，
嗯，
就是我们仍然要去关注律法。
嗯，
主耶稣也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成全律法。
嗯，
所以今天我觉得这涉及到我们自己对于这个信仰的理解。当然我觉得可能在每个人的处境下，
嗯，
你经历的东西是不同的。
对
啊，我们不能用一个所谓的叫一个模式或者一个方法好像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呢我能够想到的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他说
嗯，
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他得享安息。
嗯，
我觉得这个可以称之为是一个万能公式了。
嗯，就是不管经历什么回到主耶稣的面前，
嗯，
或是寻求安慰，或是寻求方向，
对对，
或说甚至你可以寻求答案。
嗯，对，
就是可能神不会给你直接的答案，
嗯，
但是一定会给你引导和出路。
是，而且我也相信其实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不论我们遭遇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说意外，
嗯，
我相信神他是在掌管着这一切。
嗯，没错没错。
对，当我们认定这个真理的时候，
嗯，
我们心里才比较不容易钻牛角尖吧。
对对 对， 对，
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面对困难意外，我们太难受太难过或者说走不出来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钻在自己里面。
嗯，
我很看重我自己的感受，我很看重我自己的计划，总之就是我自己的感受。
嗯，
我自己的状态。
对，
这样就很难了，真的很难。
其实你会发现有时候啊，如果我们说在教会里边弟兄姐妹彼此的这种的互相的劝勉啊，
嗯，
或者有一些辅导的时候，
嗯
如果类似于刚刚冰燕所形容的，如果你好像只是钻在一个牛角尖里边，
嗯，
你自己走不出来，或者你里边有些苦读的时候，你通常习惯性的表达会说你不会理解我的。
嗯，
你不懂我经历了什么。
嗯，
你不知道我承受了什么。
嗯，
但是请注意啊，这句话跟人说是没有问题的。
是，
但如果我们心里想我们对神也是这样的表达，可能就有问题了。
嗯
嗯，这可能就容易生发对神的抱怨。
对
对，
因为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说你已经把你的信仰给颠覆了。
嗯，
就是你是否任信你的主，就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神是全能的。
嗯，
神是掌管一切的。
是，
当我们说神不了解的时候，你想想这是什么概念。
是啊，或者我们可以多去了解一下耶稣吧。
嗯嗯，
就他来到这个世界是做了什么，他为什么来这个世界。
嗯，
也许我们可以更知道多一点为什么我们也承受这些。就像圣经也有说到说，
嗯，
主耶稣他说学生不能高过老师。
哎，对对对，是的。
就是他经历过的事情，嗯，我们为什么不能经历呢？就是他都是一个神子，他都要经历这些难处，
嗯，
羞辱，
嗯。
那我们人呢？当然我们说这些话是比较容易的。
嗯，
希望我们今天所谈论的能够成为我们以后如果真的面对难处的时候的一个帮助吧。
嗯，
对。
嗯，
就是这是我们的思考。
嗯，
也是我们去寻找一些支持我们可以转向神或者说面对胜过这些难处和困境的一些方法吧。
我觉得我们再具体一点，就是我相信每一个任信基督并且能够努力的追随神的脚步的基督徒呢，我们势必会在自己生命经历当中慢慢的去接受这些所谓的意外。
嗯，
就是无论发生什么，我们在主里边有所谓的稳妥。
嗯，
但是这个有别于世上的这个所谓的人生智慧，就类似于什么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这些人生智慧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相信的是一位不变永恒的神。
嗯，
而这位神呢，他也从来不会背乎他所说的和他自己所示的。
嗯，
所以基于这个基础的原则，我们就相信在神的手中一切都是好的。
嗯，
本质上来说，我觉得是要看我们是否甘心乐意地把自己交给神， 啊。那至于说对于意外的一些观点，我也认为即便我们做好了一个所谓迎接或者说面对将要发生的一切意外的准备，
嗯，
我们仍然要积极的准备。
嗯，
这个积极的准备是让我想到什么呢？就是耶稣曾经说有十个童女，
嗯，
有五个聪明的，有五个愚拙的。
嗯，
那五个聪明的童女预备了灯油，其实我有一段时间常常来思想他们预备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嗯，
什么东西是不可以临时再去预备的。
嗯
啊，如果说你旁边有一个油桶，或者说就是具体的就是灯油吧，
嗯，
小跑两步也能够把它取回来了，对不对？
是。
但后来我想一想，可能只有生命的经历是没有办法再预备的。
嗯，
没有办法临时去预备的。
嗯，
所以这就代表说你自己走的每一步路你是很认真的再去走的，再去寻求的。
嗯，
所以我也觉得对于每一个跟神有真实关系的信徒来说，我们即便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
嗯，
但是你要离开的时候你一定知道。
嗯，
为什么呢？就像保罗说的，美好的仗打完了，
嗯，
所幸的道守住了，当跑的路跑尽了。我觉得这个就是在他的个人的使命里边，
嗯，
他已经清楚知道神交给我的事情我已经完成了。
嗯
嗯，
我觉得如果我们自己也是追求在主里边完成我们自己的个人使命的时候，可能到了那一天你也知道了。你不用再用一个所谓的哈，我认同这个观点，就是曾经有一句话说，
嗯，
你生命的最后一天会怎么过？
嗯，
有一些牧者会说嘛，说跟我平时是一样的，对不对？
嗯，
对。
我认同这个表达，但是对于大部分信徒来说，这句话有点虚了
啊。
嗯，
因为可能你现在这一天并没有好好过。
嗯，
你并没有去寻求神的心意，你并不知道神让你仍存留在这个世上，你的使命是什么？
嗯，
我觉得就是从这个点来说，我们反而要思考，就是不是把注意力放在意外上，
嗯，
而是我现在还没有经历意外的时候你要干什么。
嗯，
其实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吧。
嗯，
就是作为基督徒我们时刻都要准备预备着。
嗯，
虽然我们不希望它是意外来到，
嗯嗯嗯嗯，
但是当我们心里面准备好我要迎接主了，
嗯，
即便那个意外突然临到我身上，
嗯，对，
我可以坦然去接受了。
对对，
坦然去面对了。
嗯，
对，我也会在思考，就是嗯，我们会说天加好的无比，可是为什么很多
人
都会留恋这个世界呢？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因为我们对神还没有足够的认识。
对，
我们理性上就被教导说神是美好的，神的，
嗯，
为我们预备的是很美好的地方，
嗯，
但是我们有一点未知，
嗯嗯，
对，
嗯嗯，
当然神会给我们在这世界上有刚刚说有使命，
对对，
有我们要去做的事情，
对，
所以神也希望我们把这事放在心上，
没错，
或是是因为世界诱惑太大，
对，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没错，
诱惑太大，还有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对神不够认识，所以我们会留恋我们知道的东西，
还有对神的渴慕不够。
是，
没错，我觉得这个都是就是我们在看到一些或者我们身边发生一些意外的事件的时候，
嗯，
它能够带给我们的很多的提醒，
对，思考，
一方面，对，一方面我们可以尽自己能力去施以援手，
嗯，
啊，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还是回到自己，
嗯，
你怎么去看待这些各种各样的事件发生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人会觉得说我的一生平平淡淡的就好了，
嗯，
但有些人就喜欢一些惊险刺激的东西，
但我觉得不管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个不是由自己决定的，
没错没错没错。那我其实就想到一个事儿，就是圣经里也不断在讲，其实人的第一次死其实就是睡了嘛，
嗯，
因为我们最终每一个人都要复活接受审判的。
嗯，
我试着想过这件事儿，我说我们可能一辈子啊，坦白讲我们不能像那些圣徒一样或者是那些神所重用的仆人一样，
嗯，
他们有过一些非常超人的经历，超自然的经历，
嗯，
他们看见神又或者怎样，
嗯，
但是我也有信心的是，当我们真实的去追求神，努力的跟神建立关系，等到我们再见主的那一刻，
嗯，
你不会觉得陌生的，
是，
你会觉得那是久别重逢，或者就是老朋友相见的时候。
嗯，
是，
嗯，好，那今天我们这个内容呢 可能听起来有一点深沉了，但是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思考。
嗯，
所以我们的听友朋友呢，如果你有什么样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或者有一些自己的经历呢，也非常欢迎你可以来信跟我们交流。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凉拌的汉语拼音 at 凉油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可以注明凉拌。
你也可以通过我们青春凉拌的节目留言板给我们留言，跟我们互动。
对，还是很期待听友们一起来参与这个团契啊，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上。
好，
对，我说的这两个线上的，一个是在听节目的时候，
嗯，
然后另外一个线上的就是在留言板，
对对对，
我们及时可以有机会来互动。
嗯，那今天可不可以请我们的思雨来给我们做一个总结的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有生命有气息，我们也感谢你从万人当中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也知道在这个世界有苦难，我们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什么时候会来到，但是我们恳求你加添给我们信心和力量，让我们真的能够深深的知道你在掌管着这一切，也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生命不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乃是掌管在你的手中。恳求你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是脆弱的，但是我们也相信神，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有你美好的计划，也恳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时常在你的里面，让我们能够与你建立美好的关系，也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你，以致让我们真的无论面对任何的困苦甚至意外，使我们真的能够有一颗坦然的心。主啊，我们也真的要为着那些在病痛在苦难当中甚至经历意外的这些家人向你祷告，恳求你也怜悯和帮助他们，使他们真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的时候，不是看环境也不是看自己，乃是单单的定义在你的身上，让我们真的一同的来仰望你的恩典与怜悯。谢谢你，愿你来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如果我的存在只想划过夜空的流星，为什么我总梦想 是一